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哈，第一章的第三节，第一章第三节，我来念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什么确实的。圣经很少数的几本书，作者直接把他的目的告诉我们。他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些事实对他看来，这些都是什么事实，都是事实。他要证明一件事情，你所学的是真的，好，真的是苦口良心。他在那边上是就是真的，我要跟你讲，我考察过，并且是什么按着次序写给你们的。所以你如果读到这一节，你会问说，那么路加呢，他自己敢说他按着次序，他是按着什么，按着什么次序呢？接下来我们问题是，他到底是按着什么次序呢？如果你有这个思想的话，你马上就会问，那么路加福音书，我们知道福音书有四本，既然路加敢说他按着次序，你要问的问题是他到底按着什么次序。接下来问题是，那么路加福音跟别的福音的不一样在哪里？他所说的按照次序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明显，你如果去跟别的福音书比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是没有任何的书有记载的， unique，绝对是只有他。如果从时间范畴来讲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来这件事情，最早的时间点，神给我们启示的时间点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。别的福音书马上就说耶稣的家谱，马上就说道成肉身，马上就说，哎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只有这边呢，他在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先告诉我们 What happened before he came。What happened before he came？ 所以这本书非常宝贵，这一章非常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毕竟，当你读这个时候，你会想说，毕竟，大概神多少年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话？400多年没有讲过一句话，400多年没有讲过一句话。你想，如果以色列作为这个民族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，神一直不断的。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跟他们讲话，在先知书里头一直跟他们讲话，几乎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。In the sense说，几十年当中总要讲话，400多年，他们一定会问说，神到底还眷顾我们吗？神到底还纪念到我们吗？他所说的以色列的弥赛亚还会来吗？请问这时候，路加写的这时候，主耶稣要来的这个年代，以色列人他们盼望不盼望弥赛亚？以色列一直在盼望，自从以赛亚书一直写，他们都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，他们等了几百年的时间。请问他们会问弥赛亚到底还要不要来吗？神的应许到底会应验吗？所以呢，你当读到这一章，你会有个感觉啊，如果你有这个历史背景，你会讲说天使什么开始对他们说话了，用英文讲 something 什么 big is going to happen。毕竟好几百年没有讲话，总算讲话， something big is going to happen。 那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这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接下来所告诉的几乎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，在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要发生了。那么既然你们有看，我们就不再从第一节一直练到38节，这边呢，如果来总结的话，让我们看到几个故事：天使跟谁显现？撒加利，还有跟谁显现？玛利亚。所以这边总而言之来讲，有几个故事，两个故事。那么这两个故事呢，我们从世间学，我们刚读完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来比较这两个故事，这两个故事都跟天使有没有关系？都跟男人有关系啊，跟女人有关系，都跟女人有关系哈。一个是要让伊丽莎白生子，一个是让玛利亚生子，都跟什么怀孕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所以这两个故事很不一样的地方，都跟天使有关系，跟女人有关系，跟女人怀孕生子有关系。圣经中，如果你读到这，你会好好的去思想，圣经中只有少数的人。非常少数的人物是从什么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讲起的。你们仔细去想，哪一些人是从出生开始讲？所有的这些人都在圣经中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从旧约开始， 你们记得哪一个人是从出生神就开始跟大家讲？以撒，亚伯拉罕不是本来不会生吗？啊，以撒神就跟他讲。还有谁？撒母耳，约瑟有没有？好，约瑟他的妈妈本来是生不了。摩西，参孙，好，你们仔细去想，这些人都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圣经中少数的人物是从出生开始讲起。那么这两个人的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这两个人的，哎，红色。
我给你带
了。哦。他礼拜五在我们这里啊。
哦，
他听过，没关系，你坐。
哦，听过。
没关系，你坐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，你有圣经吗？
可以。
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三十八节，再看到两个故事，一个呢就是天使跟伊丽莎白的先生撒加利亚显现，一个是跟玛利亚显现。那么这两个人的天使跟他讲说你要怀孕生子，跟伊丽莎撒加利亚说怀孕生子，他说他的名字有没有告诉他？有告诉他，叫什么名字？叫约翰。跟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，名字有没有告诉他？对啊，这两个名字都是什么？神给的，都不是他们的爸爸妈妈给他们起的，都给他们起。你知道，而且他们这两个人的名字，你如果去看哈，看他的 definition， 我们来看约翰的 definition 在哪里，好不好？看第一章，第一章的第十四节、十三节下半部开始看好了。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个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约翰。你必欢喜快乐，因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。然后一直讲，讲到十七节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，因为主预备何用的白。你看他这个人，天使这个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天使就跟他爸爸讲，把他一生中要做的事情通通都讲得清楚。同样的，天使跟玛利亚讲，把耶稣来的目的也讲得清清楚楚。好，我这边就不再念。他也告诉他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三十一节，起名叫耶稣。然后他要伟大，一直讲一直讲，三十五节，必称为神的儿子。都把耶稣一生中要做的事情都定义，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你要记得哈，犹太人有个观念，犹太人的观念是什么呢？你的名字是什么呢？你一辈子就是什么。你一辈子就是什么？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？啊？亚伯拉罕的意思名字是什么？多国之父。他本来叫亚伯兰，亚伯兰是什么？多人之父。所以犹太人的名字呢，只凭比如说你给你小孩叫小龙，你希望以后他像条龙一样的，不是像条虫。那么犹太人当给他起名叫亚伯兰的时候，他就是多人之父。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是什么？多国之父。犹太人一个特点，他们那时候是游牧民族。你可以想象，当亚伯拉罕他到处游啊游走，他们经常碰到不同的朋友，碰到朋友说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他说我叫，他就说不出来啊，他说我叫多国之父。好，多国之父。那人家说，那你有几个小孩啊？他说我没有。所以犹太人的名字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他就觉得你这一辈子应该是什么名字，应该就是什么名字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呢，这边呢给他起名叫约翰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神把这两个人一生中要做的早都定义的非常好，定义的非常好。那么再来想象这两个家庭，他们容易不容易啊？这两个家庭的所经历真的是不容易。我们今天在读天使跟你显现，请问
那约翰是什么意思？
约翰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。好，如果我等会会讲，我先讲好了。如果你讲约翰这个家庭哈，这个天使先跟撒加利亚显现哈，刚刚你们刚来第五节的时候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， 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在烧香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，撒加利亚就很惊慌。十三节我们来看，天使对他说什么？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，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约翰。在这一节当中，你看到三个名字，第一个名字叫什么？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，杨芬，如果你要问的话，先问爸爸的名字叫什么。撒加利亚是什么意思？神的纪念， God remembers， 非常重要。撒加利亚叫 God remembers， 毕竟400多年神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，这一句话为什么要对着撒加利亚讲？一定神有他的美意。 God remembers， 神纪念。伊丽莎白的名字是什么呢？神的事业，God's covenant。 所以这两个夫妻的组合，神纪念到他自己给你们的约。他的儿子的名字，约翰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回答杨芬的问题，神的恩典。这就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你仔细去想分析这些名字，神都有他的美意，神都有他的美意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这两个人的差别又在哪里呢？一个伊丽莎白呢，是年纪什么？老迈，对不对？年纪老迈。那么玛利亚呢？是什么？未婚先孕。好，一个是年纪老了。你今天如果你去问个妇人，她60几岁怀孕，真的是也是蛮奇特的一件事情。一个是未婚先孕，这两个人所经历的、所要经历的呢，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我们读起来很容易，读起来很不容易。我们来看说他们怎么描写，为什么神400多年没有跟以色列人显现，没有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要挑选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这对夫妇呢？这是我们要问的。为什么不是另外一对夫妇？为什么是这两个人？我们来读两节圣经，第6、第7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责的，只是没有孩子，伊丽莎白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。你们如果看这个家庭，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？这个家庭好不好？
好，
好不好？为什么好？
新主的一切诫命。
你看路加在写，我们读的四经学，对不对？我们四经学需要看很多转折词、连接词，是非常好、非常完美的一个家庭。第7节，可是用什么？只是什么？没有孩子。这个家庭是美中不足的家庭，美中不足的家庭。请问我们的家庭，哪一个家庭是十全十美的家庭？子平，你觉得有吗？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表面上在教会看大家打扮得漂漂亮亮，都好像很好，实际上你去问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家庭都有美中不足的家庭，绝对有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只是没有孩子。神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两个人呢，仿佛呢这一辈子什么都非常顺利，什么都非常好，在神面前、在人面前都非常好，在他们心里头，他们有一样的遗憾。什么遗憾？他们没有孩子。请问，如果这两个年纪老迈的人，这个遗憾，你觉得能够弥补吗？绝对是不行的。这是个矛盾。这个只是放在，只是如果说是没有发财的机会，或者是人家不认同他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弥补。只是年纪老迈，很有可能呢月经都没有了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但他说年纪老迈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他们这个遗憾，他们这个美中不足呢，可能永远没有办法什么实现，永远没有办法实现。所以这边给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他好像美中不足的人生啊，只要你有希望，只要你祈求，只要你祷告，你跟神求，神还是有希望的神。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死无变有的神。是什么？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你看这两个夫妇，你可以想象天使为什么会跟撒加利亚显现，你可以来问。因为十三节他说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你的什么？你的祈祷已经听见了。你可以想象伊丽莎白跟撒加利亚两个人 很有可能每天祷告是神的面前，很有可能每天祷告在神的面前，神在告诉他什么？你的祷告已经听见。所以从这个家庭，神为什么拣选了他？好像是他们美中不足的家庭，神能不能用他们？神用他们，神不但满足了他们的愿望，而且神用着这个家庭来让施洗约翰生下来，成为主耶稣的什么的先锋，成为主耶稣的先锋。好，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功课，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，无论你再没有什么希望，你跟神祷告，神一定可以满足你。我们的神一定可以，尽管美中不足。好，伊丽莎白撒加利亚的人生让我们学到第一个学到的功课，尽管我们美中不足的人生，但是呢，神还是可以来满足你，神可以来满足你。那么这三个人的名字刚才我们已经来看，现在我们来看看比较一下。既然说这两个第一节到三十八节主要讲到两个故事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很容易的去从世间学的角度，你可以去比较这两个故事的区别在哪里。首先你要比较的区别是撒加利亚跟玛利亚对天使的反应是怎么样，他们两个人对天使的反应一样不一样？有一样的地方，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一样的地方呢，天使的跟他们显现，他们都什么？害怕，对不对？十三节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，有没有？不要害怕。那看到玛利亚呢？玛利亚害怕不害怕？玛利亚二十九节，玛利亚因这话就什么？很惊慌，很惊慌，很惊慌。为什么会惊慌呢？四百多人没有显现，还看这两个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了一句什么？因为你的祈祷什么已经听见了。天使跟玛利亚说什么话？在三十节，天使对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什么已经蒙恩了。”玛利亚有没有去跟神求这件事情？说：“主啊，我还没有怀孕，你让我来怀孕生子，别人没做过的，我第一个来做。”好，他不可能去跟神求说：“神啊，我还没有结婚，你有结婚一定要让我生很多孩子。”他没有。但是呢，伊丽莎白跟撒加利亚在神面前可能祷告多年了，可能是一辈子，可能从开始生育一直到不能生育都一直在祈求。一个是他们主动跟神来祷告，一个是什么？神自己什么主动把这个恩什么给我们。很显然的，这要表示一件事情，什么？主耶稣来是神主动的要把这个恩典要给我们，主耶稣来神主动的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们。我们接下来要问说，天使呢在跟撒加利亚讲的话，他为什么要跟约翰讲？我当他形容约翰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讲到这么一句话呢？我们来看他把约翰一生的定义的最后一节，我们再来念一下好不好？第十七节，来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他为什么在形容约翰的时候要讲到这句话呢？为什么要说要以利亚的心智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为什么要说要以利亚先知呢？如果你们去看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《马拉基书》，《马拉基书》我们来翻一下哈，《马拉基书》的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五、第六节，旧约圣经最后一本《马拉基书》，马太福音的前面，《马拉基书》的第四章第五、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看哪、啊。耶和华大有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你们看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感受感觉？基本上他来应验了旧约的最后一句话，把新约跟旧约在这里什么通过这个人什么联系起来，联系起来。所以你看整个路加是不是按着次序在告诉我们的，整个在这里就把整个新约跟旧约联系起来。 把约翰来的跟圣经讲的最后两句话连接起来，这就是约翰来的目的。他把什么要叫为父的心转向那个，都是把他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，讲得清清楚楚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都是旧约的最后两句话。这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他真的就是施洗约翰，他真的就是那位以利亚，所谓的旧约所说的以利亚，他就是要来为主耶稣铺路。我们刚刚你们两个还没有来之前讲到一点，圣经当中少数的人物是从出生就开始提到的，有以撒，有摩西，有撒母耳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。这边连续的在一章当中，在半章当中，就让我们看到两个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，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先就跟他爸妈显现，表示什么？这是重要中的什么？重要，重要中的重要。没有，在圣经没有哪一个章节，没有哪一本书告诉我们，同时告诉说两个小孩一个接一个要来，只差什么？只差半年的时间，只差半年的时间。所以呢，表示非常重要，因为耶稣是王，他在他前面有一个要为他什么？为他铺路的。那我们来看撒加利亚跟玛利亚的反应。撒加利亚听到这件事情，他相信不相信？他不相信。哦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同样的，撒加利亚也问说，怎么会有这回事呢？玛利亚也说，怎么会有这回事呢？这两个人的反应看起来好像是一样，可是天使呢？有些人说天使好像惩罚了什么撒加利亚，让他什么成为哑巴。等到下一个礼拜，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天使让他成为哑巴，不是单单在惩罚他，有他更美更大的意义在背后，有他更大更美的意义在背后。从我们读圣经学的角度呢，我们如果一般，如果你礼拜五去查经，礼拜日查，你如果你只看这一节，一定要什么上下文看，你到了后面你才知道，他叫他哑巴有他的美意，不是单单在惩罚他，是没有错。他好像不太相信，但是他可不可以理解？当然可以理解。今天如果我们任何哪一个人当成撒加利亚，我们哪一个人当成玛利亚，可不可以理解他们的反应？完全可以理解，完全可以理解他们，好，完全可以他们理解。所以与其说呢，你说他好像是不信，是没有错，表面，但是呢，背后有更美的意思。好，在下一节课我们会讲到背后有更美的意思在这里头。那么玛利亚呢，问了一句话，我们来看当耶稣的定义后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大家都很熟，我就不讲耶稣的定义是什么，大家都非常知道。那么我们来看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。玛利亚说了这么一句话，第一章三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回事呢？请问这句话你会觉得他是不相信吗？他不会啊，他不相信，是他不相信吗？他只是不怎么回这回，请问他的问题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因为什么？在这之前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违反常理啊？那么天使怎么告诉他呢？三十五节，一起来念。天使回答说，圣灵临到你的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，因内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天使怎么告诉他呢？这句话的讲得很长，但今天我们的人已经不这么用这句话讲。天使从来没有讲出童女怀孕这句话，天使实际上是讲了这么一句话，说圣灵什么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。好，天使就告诉你你要怎么生，有没有？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什么？神的儿子，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请问
耶稣是命这个神的儿子吗？
什么？
耶稣吗？是命这个神的儿子吗？是他的名字。
耶稣的名字的定义，实际上呢，真正的定义啊，耶稣的定义是耶稣雅，就是耶稣雅的意思，耶和华是拯救。我们知道一个名字啊，他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concept， 一个人的名字，特别是在犹太人的名字有两层意义，一个是他名字本身的意义，像耶和华是拯救，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叫做所谓的 application， 应用的意义。 犹太人的名字有两个意义，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，它的应用的意义是什么？ application 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天使讲的这么一句话，整个的这几节下来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给他，这些都是他整个的定义。而且呢，整个神要整个的定义，如果再去看马太福音再加起来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所有的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加起来对耶稣的定义，就是他 application 这个名字的意义。就像我们在学数学物理一样，如果你们学工程，我们会用一个很简单的扬分学工程啊，很简单的一个物理学好了，比如说动力是什么， momentum 是什么，但是呢你可以用一个公式给它定义出来，但你还要解释。好，同样的道理，耶稣的意义是什么，在这边因为我们就不再讲了，在这边他解释得非常清楚，解释得非常清楚。而且很美的一件事情，天使为什么要告诉玛利亚，他告诉他你要怎么生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告诉他36节呢？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。天使为什么要告诉玛利亚伊丽莎白也怀孕了六个月？你们仔细去思想，天使为什么要告诉玛利亚伊丽莎白也已经怀孕了？天使为什么要告诉她？你们仔细去想，下个礼拜再来讲天使为什么要告诉她，有她的目的。天使讲的一句话，神出于神的话绝对不会啰嗦，他让玛利亚自己生出来就好了，让伊丽莎白自己生出来，为什么还要告诉他？有他的目的。每一句话你们都可以去思想。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哦，天使去跟玛利亚显现在怀孕生子，我们这些每个人都知道，你们回团契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大家忘了第二句话，天使为什么要告诉玛利亚伊丽莎白也怀孕了？而且在神的眼里，在天使的眼里，好像跟我们人讲话什么，跟着人一起讲，是那素来不能生育的伊丽莎白她也怀孕了，好像也这样子在 accuse 她一样的啊。你知道一个人的家庭，你家里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的左邻右舍都会在背后说你的话啊，这个人是不生育的，人家找伊丽莎白，说哦，你找那个不会生育的那个，一定会告这样讲。所以这伊丽莎白是个什么？是个 shame。犹太人当中，你一个女人不会生育，是个羞耻，是个羞耻，是个羞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人，伊丽莎白跟玛利亚的对比到底是什么？当伊丽莎白知道了以后，她说了一句什么话？第一章二十五节，一章二十五节，一起来念，来。眷顾我的日子，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什么除掉。要把我在人间的什么羞耻除掉。那么对伊丽莎白来讲，这是个好消息吗？绝对是个好消息。她一辈子被人家指点指画的羞耻要被除掉。那么对玛利亚来讲呢，未婚先孕，这是羞耻还是不羞耻？这是羞耻。好，这个你仔细去看这个对比，这个年老的神让她怀孕生子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这对他来讲是天大的喜讯。他说神要把我的羞耻拿走。对玛利亚来讲呢，这是个羞耻。玛利亚真的不知道他去跟谁解释啊。你说玛利亚去跟约瑟解释能解释得通吗？绝对解释不通。要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天使自己还要跟约瑟显现呢？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讲。所以你们仔细去思想，这路加在写案的次序，好像在这短短的几节当中，但他隐藏了许许多多的东西。那靠这两个妇人，那么这两个妇人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要看从三十节，这两个妇人在一起又什么事情又发生了呢？神为什么要让他们成为亲戚呢？神为什么要让施洗约翰找耶稣半年来呢？为什么要让他们见面呢？有他的目的吗？绝对有他的目的，绝对有他的目的。那我们来看玛利亚，玛利亚尽管说她觉得对她来讲是个羞耻，我怎么去跟我的亲戚朋友讲，怎么去跟我的未婚夫讲说，哎，我现在怀孕了， 啊，怎么这个案子对他是个修士？那玛利亚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三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请问玛利亚为什么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啊？请问情愿又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读释经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讲说，看一些名词，看一些作者所用的名词，为什么说情愿呢？林生，你觉得他为什么说情愿呢？
就他自己不愿意。
他自己不愿意吗？还有什么情愿？你们如果从中文的角度，我们仔细去想，情愿中文有什么定义？有什么各种可能性都在背后？请问怀孕，同意怀孕生女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理解？今天如果有人说，你现在一个小时之后，我有能力让你现在就回到福建去，你说我能够理解吗？啊，如果这时候我说好吧，情愿照你说的，我来相信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不能理解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接受了你的说法。情愿表示什么？She doesn't understand it. 玛利亚根本没有办法想象，所以玛利亚在这时候，神告诉她你要怀孕生子。实际上，当她说这情愿的时候，只有几种意义。刚才我们一直讲说，啊，定义是什么？几种定义表示：第一，她不能够理解，她绝对不能够理解。请问今天有哪一个牧师、哪一个传道人、最伟大的布道家能够把同理怀孕的事情给你讲得清楚呢？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。今天我们信耶稣，今天我们信玛利亚同理怀孕，耶稣同理怀孕，但是呢，你能够说得很清楚吗？我们也是跟玛利亚一样，我们情愿相信，我们真的是不 understand 神怎么样叫同女怀孕，我们也是不理解。真的很多事情，我们人生当中呢，很多事情我们很难相信。你要再问的话，包括我们所持有的信仰，我们信神创造宇宙万物，请问你能够说得清楚、说得明白吗？当耶伯在他人生中遇到了许多事情，他去问神的时候，神怎么跟他回答？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若有聪明，只敢说，只管说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，我们的作为人，尽管说我们信主了，尽管说我们好像很会传福音，但是很多神背后做的事情，我们还是讲不清楚。我们真的是靠着相信，情愿照着你所说的话，我去接受。但是这件事情呢，情愿这件事情，并不是难的事情。难的事情是童女怀孕的事情，难的事情是摩西怎么写摩西五经的事情，摩西怎么知道神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，这是难的。但是我们的一辈子当中，我们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们有许多事情，我们也是情愿相信。当有人跟你说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相信，我们说我情愿相信你所说的话。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是情愿相信，情愿相信。真的很多事情我们很难相信，但是我们也是情愿相信。好，这件事情我希望今天呢，我先讲到这里，讲到这里，大家呢回去思考几个问题。路加呢为什么可以写路加福音？好，我个人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看出了一点东西。路加为什么从第十六章开始看？你们不一定要回答，没关系，我让你们去思考，下个礼拜我才来讲为什么说路加福音是保罗福音？为什么说路加福音是保罗福音？还有童女怀孕，你怎么去理解的？下个礼拜我来跟你们分享，我自己也思考了好多次，好长的时间。当有人有慕道友来问你，你的亲戚朋友来问你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基督教是很好，但是有一点童女怀孕，我就是很难理解。”你有没有一个说法？你来告诉我，你怎么相信童女怀孕的？好，我自己思考了四五点，在这背后，我怎么相信童女怀孕的？我怎么相信童女怀孕？第三点呢，就跟下一节课有关。三十九节我们要查完，查把第一章查完。第三节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玛利亚为什么要访问伊丽莎白？啊，就在这个下一节当中，我们在查的时候，你们自己去思想。 为什么玛利亚要访问伊丽莎白，好不好？今天先讲到这里，诗篇为我们做祷告。